那时候，耶稣被圣神领到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40天40夜禁食，后来就饿了。试探者就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记载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也靠天主所说的话。”那时魔鬼引耶稣到了圣城，使他站在圣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，因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对魔鬼说：“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。”魔鬼又把耶稣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将普世万国及其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如果俯伏朝拜我，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。”那时耶稣就对魔鬼说：“去吧，撒旦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，就有天使前来伺候耶稣。
基督的福音。
今天四旬期第一主日，我讲两点。第一点，这个主日的主题。第二点，进到主日的福音里边，看看耶稣以及我们所受的诱惑。首先从周三圣会礼仪开始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强烈的礼仪时期，这是第二个。两个月之前我们进到降临期，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。现在我们进到四旬期，这是第二个比较强的礼仪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准备庆祝一个重要的奥迹。如果说降临期是在准备耶稣诞生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在准备庆祝耶稣的复活。他经历苦难和死亡，如果说是一个很强的礼仪期，不只是纪念的奥迹重要，他还要求我们每一位信徒在这一段时间认真的度过。这是一个恩宠的时期，让我们特别练习和魔鬼斗争，对身边的人实践爱德。这个是四旬期要我们修炼的。今天这个主日，它的一个主题或者说中心思想，我们看到福音两个主人翁，耶稣和魔鬼。很明显，耶稣是谁？他就是那位把人从魔鬼权势下救出来的。我们平常在焦虑恐惧中生活，往往是魔鬼加给我们的。耶稣他要把我们从焦虑和恐惧中救出来。 虽然现在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，社会发展得很快，很现代，很科技，但是魔鬼在今天也很热门。虽然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可以买到，人仍然感觉到掌握不了生活，掌握不了未来，有的时候就开始投靠魔鬼。有多少的术士、巫师、巫婆、通灵术、招魂术、占星占卜师、护身符等形形色色的魔鬼门派。有这样一句话说，魔鬼从大门被赶走，又从窗户进来。什么意思？魔鬼被信天主的人赶走，然后借着迷信再回来。迷信充满我们的生活，大到一个开发商做生意的，从开始选址到开工到落成到启用，都会请不同的法师来做法术，祈求平安，祈求保护。小到屋里的摆设，有时候这个花怎么摆，摆在哪儿，在这儿吉利啊，不要放在这个角上，放在这儿。有风水，也有相面。这个眼眉长得不好，需要做一做，不然的话倒霉。下巴这儿有一个坑，要补一补，不然的话漏财。我们买个车，挂个牌照，买个电话号码，都要有的数字不能要，不吉利。很多教友也是这样，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做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有的干脆找人家看看。哦，暂时教友不找人家看，找做神恩的来给看看有没有图像，是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。这些都是迷信。要不我说，在这儿念信经的时候，我信天主，唯一的主，我不信魔鬼。刚把他从门里赶出去，一会儿你开个窗户他又进来了。啊，外教人这么说，哦，咱也这么做，要不然不好。到底你信谁？一切在天主手中，为什么偏要信其他乱七八糟的呢？关于魔鬼，在这儿我提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真的有魔鬼吗？第二个，信仰关于魔鬼对我们怎么讲的？第一个问题，真的有魔鬼吗？魔鬼像天主一样，是一位看不见的、摸不着的精神存在，他有思想，他有意志，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。魔鬼是的确真真实实存在的这样一位，还是一种象征，它代表着邪恶，代表着一些黑暗，一些不利有害的，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，它不存在呢？有很多人不相信魔鬼。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人相信它不存在，那你就不用小心了。这是魔鬼使用的第一个技巧，它不在。 圣伯多禄总督说，魔鬼像咆哮的狮子，巡行各处寻找可吞噬的人。他像藏在草丛中的狮子，他要捕捉猎物，他一点动静都不敢有，怕被发觉，发觉了你就会警惕他。要证明有魔鬼，怎么证明？当我们读圣人的传记，你会发现他们在圣人们的生活中非常的明显。因为一个人当你决定愿意属于天主，愿意为天主活的时候，魔鬼就不干了，甚至有的时候倾巢而出，白天晚上给你折腾，就让你放下天主，放下成圣的决心。如果今天你们去参观阿尔斯，我在那里住了一年，圣维亚奈神父那里放着一张床，那张床烧的乌漆淋的，黑乎乎的，有的烧了一半那个床头啊，然后下边有几块板子烧了，谁烧的？魔鬼，不让他睡，晚上把他折腾下来，从床上扔下来，后来干脆把床给他烧了。所以维亚南神父晚上就睡一个小时，反正魔鬼每天折腾他睡不着觉，他就去拜圣体，到那儿去。村里的小伙子们说，神父神神叨叨的，他自己说看见这了，看见那了，叫俺们看看看看到底有没有魔鬼，魔鬼长什么样。后来就去找神父，神父你不是说闹魔鬼吗？晚上俺们给你做个伴儿。神父说来吧。晚上两个小伙子，这个拿着个铁锹，那个拿着个粪叉，准备好家伙。神父在楼上，他们在楼下，挺安静，没事儿。前半夜，可是到了后半夜，就像起了大风，窗户外边就开始有动静了。你说有风，但是树叶都不动，那个树一点没有。随后好像有汽车开了进来，这个就捅了捅旁边这个，你听见了没？这个是卧龙啊，怎么我听不见？这个说怎么回事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来了。这个说咱出去看看，你去吧，我不去。这个说哎，怎么我这个腿我掐着它还是哆嗦，按着也是动，这怎么回事？吓成那样了。到第二天早上，我眼睛神父说，昨天晚上睡好了吗？哎呀还说呢，吓得俺们都不敢出门了。所以你要去读每个圣人的生活都是这样，在咱们的生活中，我想你们也能体验到，如果你真的愿意热心，愿意走向天主，总有很多的障碍。你们看，越到主日，有的时候节日越会生气儿吵架。本来你想办个告解，好好望弥撒领圣体，一家子到一块儿啊，都进堂，哎，偏偏有的时候就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魔鬼他在。那为什么有好多人不信呢？是因为他们看书，书上讲魔鬼的故事，最后说这都是假的，这是中世纪的愚昧。就好像一个人在画看图画啊，看到狮子老虎，或者看过照片，他说不可怕，那有什么可怕的，张牙舞爪不用怕。其实没有到过野外， 真的如果在森林里看到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另外一个不信的理由，好多人不相信天主，当然他们也不会相信魔鬼。魔鬼是真的存在。那信仰讲到魔鬼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14-15节，耶稣借着他的死亡毁灭了那握有死亡权势的魔鬼，并解救那些对死亡的恐惧而当奴隶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耶稣借着他的死亡毁灭了握有死亡之权的魔鬼。是魔鬼引人犯罪，是魔鬼让人陷入死亡的圈套，跟他一起去。结果耶稣来了，借着死亡战胜了魔鬼，解放了人类，让人不再做魔鬼的奴隶。我们相信有魔鬼，但是跟对天主的信不一样。我们信天主，把自己交在天主手中，让他照顾。我们相信魔鬼，只是信他的存在，但是一定不要听他的。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而魔鬼是一个变坏的受造物，充满了骄傲、嫉妒，和天主作对，想办法把人也拉到他那边。古代的教父讲到魔鬼这样说，耶稣来了之后，魔鬼就像院子里拴着的那条狗，用锁链拴着它，它可以叫，它可以扑，但是你自己只要不靠近它，它伤不了你，咬不着你。我想这个图像很清楚，你不要给魔鬼留有任何的空隙，不要让他钻空子，他再厉害没有办法你。我们是被耶稣救赎的人，我们有耶稣为主。那为什么天主允许魔鬼存在呢？还扰乱人呢？为了防止人自高自大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好像离开天主，我自己也可以救自己。当魔鬼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几斤几两了，我们是那么的软弱。这是今天的福音，讲到耶稣和魔鬼，耶稣是战胜魔鬼的那一位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福音里边，看一看魔鬼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耶稣守斋饿了，魔鬼说，你让这些石头变成饼吧，这是第一个诱惑。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顶上，说你跳下去吧，天主要吩咐天使拖着你的脚，不会摔着你。随后又把耶稣带到一座山上，你朝拜我吧，这一切都给你。刚才的读经一，我们听创世纪，天主创造了人在乐园里，天主那么爱人，给他准备好了一切，就像孩子还没出生，妈妈早把床铺啊、穿的衣服、吃的、用的都准备好了，满满的爱。可是当魔鬼一出现，这一幕就变了。天主是不是不允许你吃所有树上的果子？他开始把天主变了，变得那么可怕，对人不是爱，好像他要控制你，慢慢的透过 和魔鬼的接触，人到最后，哦，原来天主是这样，不是没有说都不让吃，就这儿不让吃，别的都可以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让吃这个吗？吃了他就管不了你了，你的眼就开了，你会跟他一样什么都知道。人开始顺着魔鬼的思路，他开始想，原来如此，每天还拉着我的手散步，我还拿他当父亲呢，原来这样，那我非要吃一吃。就这样魔鬼成功了。魔鬼的工作，原文魔鬼叫 diabolo， 意思是分裂，他把我们从天主身边分出去，让我们不再信任天主，让我们不再做天主的孩子，开始对立，这就是魔鬼，他自己和天主分开了。他的工作就是让人离开天主，首先从怀疑天主开始。这两天我们讲天主是爱，天主多么爱我们，可是生活中一发生点事儿，有一点不顺利，哦，天主不要我了。魔鬼在心里说，念经不是百念吗？你看你也算热心的，你做了什么？平常也奉献呀，也常进堂呀，也算不上冷淡的，怎么你还经历这些？我们就开始怀疑了，就像在那个树下，那条蛇跟恶蛙在对话，这场对话发生在我们心中。我不想念经了，念也白念。哦，办告解，办了还是会犯，还找着麻烦干嘛？对，药理上不也说一年办一次就行了？所以平常不用费事，我进进堂也行，也算不上最冷淡的，我就这样，晚点去，早点走。我也进堂了，我也祈祷了，本分也满全了。就这样挺好，你说热心成圣那不是我的事儿，你说冷淡我也不是最冷淡的，还有常年不进堂的，还行。这些都是魔鬼的声音，它阻碍我们接近天主。像刚才的这几个诱惑，你让石头变成饼吧，耶稣饿了，魔鬼就出来了。耶稣说，人不但靠饼生活，靠天主的话，靠天主自己我活着，靠着天主才有今天的我。只靠我吗？今天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饼，变成钱，见钱就愿意赚，有钱就愿意挣，总不嫌多。我们已经上了魔鬼的诱惑，要不然我将来怎么办？万一有了事儿不够花，我是没事儿，孩子那将来挣钱几十年后谁知道，不容易，我得给他积攒下。耶稣怎么说？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我为自己不忧虑，为孩子为孙子都得忧虑。我把天主早忘了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愿意贪恋享受，愿意拥有，愿意追求权力地位，对别人控制，那这几个诱惑都有，享受肉体的贪欲，权力拥有，其实这是天主的， 我们愿意我们自己离开天主，我们成为那个小的天主，在我的生活中，在我的这几十年的生命中，我要掌管一切。没有天主，我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聪明，用我的能力，把这个家要打理得好好的，把我的生活弄得顺顺的。不需要天主，这个就是魔鬼。我不想做太多的引申，最后我只是提醒大家做几个具体的反省。耶稣40天守斋，我们开始了一个四旬期，我们每天是否也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和魔鬼斗争？一定不要从早上起来，一起来到晚上，一整天忙死我了，顾不着找天主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就是没有时间祈祷。不，这正中魔鬼的圈套，他让你忙，忙是一个树心，一个网，我说过不止一次，我们的心就死了，在天主面前根本想不到他。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们要开始，但愿借着这几天的学习，你们之后给自己做一个计划，每天我抽哪个时间做一个比较长点的祈祷，每天哪怕一个长点的祈祷。我知道你们要是每天早上晚上祈祷时间很长，做不到，抽一个时间，有的早上睡不着早早起来，有的是早上起不来晚上睡得很晚，放下手机，手机花我们的时间太多了，给天主点时间，15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我读读经，我做一会儿祈祷，安静的，静静的，一定不要只是本分性的念早晚课，玫瑰经念完为止，用我的心面对天主。有的时候可以什么也不念，就叫着耶稣，像今天的祈祷，耶稣天主子可怜我，耶稣道，就叫着耶稣的名字，随着呼吸，一呼一吸，耶稣耶稣，他在看着你，把你放在他面前。每天拿出10分钟、15分钟读读经，在你这20分钟里边拿出几分钟来读读经。我们堂区的读经就一章，大概读也就是3-5分钟，从里边找一句话或者一个思想，这一天长长的回味。人不但靠饼生活，要靠天主的话。再就是主日，你们再忙，我希望你们主日停下来，这是天主的日子。过年以后你们又上班，回到自己的生活岗位，或许有的地方没有弥撒，看看开车附近10分钟、20分钟开车有没有弥撒，如果有，拉上一家大小去望弥撒，和耶稣相遇。你需要听天主的话，你需要领圣体来接近耶稣，跟你在家里自己祈祷不一样。我们需要教会，他像母亲一样带着我们，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走向天主。我信，我自己在家里念就行了，慢慢的你就成了异端，你就掉队了。如果实在有哪个主日就是去不了堂里，忘不了弥撒，那今天跟平常一天也不一样，忙完了这一天，我从网上拿出神父的道理来，我要读一读今天的福音，听一听神父的讲道， 把自己放在天主面前，神灵圣体，耶稣，我信你，此时此刻我求你到我心里来。你看我今天实在没有可能和你结合，现在来到我心里吧。你们要找天主，一定不要落在魔鬼的手里。魔鬼把你从天主这儿拉走，他就高兴了，他就可以去睡觉了。不行，借着祈祷，借着读经，借着礼仪，借着圣事，我们一定要找天主。当他来了，魔鬼自然就退掉了。所以最后我这样说，四旬期不像你们想象的，好多人啊、哦、守斋，星期五不吃肉了啊，对，开头一个大斋，最后一个大斋。小朋友说啊，我少吃零食，不只是这些。四旬期是一个让我们找天主的时期，在这四十天，多花时间练习，怎么样我离天主更进一步，和耶稣一起复活。这四十天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对身边的人更有爱心，每天做一两件善事儿，对身边的人好不好？这是四旬期，一定不只是停在那个星期五不吃肉上，还有那两个大斋上。每天让我们接近天主。阿门。